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好，我是英年。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之中。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的灵安静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向你的道敞开，有开通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听得指示。你要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求神你带领掌管。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现在呢，媒体平台很多啊，所以每天都收到了许多不同的信息。我们好像也习惯了把收到的东西很快就发出去，可能呢也没有认真的查证过，也不知道来源，很快就转出去了。究竟发送出去的是什么信息呢？发送的信息对人有益吗？带来什么效果啊？也许我们也没有小心的思考过。在印度，曾经有人呢在社交平台发放了一个消息，说某某犯罪了，是嫌疑人物。结果呢，就让这个某某被他的同乡捉住，还活活的打死。这些人并没有查证，就完全的相信那些留言，一段不负责任的说话，一个随随便便的动作，不经意的就把消息传开了，害死了一个生命。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很强调就是要传这个使命，但究竟我们传的是什么信息呢？这个信息是能够叫人得益处吗？得到祝福吗？我们是不是确认自己所信的，并且以道相传，叫人得着十字架的祝福呢？今天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18:24-28，关于亚波罗传福音的故事，看看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当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以后，保罗建立了另外一个宣教的团队，来到哥林多，他认识了一对夫妻，就是亚基拉、白居拉，得到他们的照应，让保罗可以专心的把他的宣教的工作做好。从哥林多到以弗所以后，保罗把白基拉夫妻留在这个充满异教的地方，自己就继续的他的行程。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亚波罗。亚波罗是怎样信主的呢？圣经没有交代。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知道。是他知道保罗他们出现，特意来见他们的吗？真的没有什么提醒我们。可是从字词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知道亚波罗已经从其他的渠道听闻福音了，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于是呢，他就满腔热诚地向人讲解圣经。问题是，他是否并没有真正的掌握到一套完备的福音，只是一知半解的。虽然如此，这福音却已经把他的生命点燃起来了，因为神的道是能点燃福音的道，所以他禁不住到处的传扬，竭力的宣传他所知道的信息。圣经是这样形容的，18 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样讲，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亚波罗出生在亚历山泰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一个希腊知识跟文化的中心，在那里有近百万的犹太人，这个地方呢也是学者聚居的地方，尤其是那些相信和熟悉旧约圣经的学者。亚波罗是希伯来人，又在希腊文化中生活，在这两种文化融合里面，又是一个口才能力很高的人，正好让他能够在希利尼各城中来往。当时确实不少人都是到处游学讲课为生的，但认识主、听过主道的亚波罗却深深地被福音吸引，也点燃了他心里面那个热忱，觉得这道太好太妙了，必须要跟人分享才可以啊。让我们回想一下，也许我们最热心传福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正正就是刚信耶稣的时候，心上面就写着个勇字，也不知道自己讲的对不对，好不好，总之见到人就讲福音的内容啊，自己的见证啊，这倒确实有着点燃生命的能力，叫人心里火热。记得耶利米吗？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信里面觉得是否有消着的火必赊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那亚波罗作为一位对旧约圣经律法非常熟的人，主的道进入他的心里面，他的生命很自然的就被燃烧起来了，而且比起一般的做信解，他更传讲的有力，所以当有机会了他就传他就讲。今天神的道是不是点燃着我们呢？让我们有传福音的热情呢？或是今天圣经已经变成了我们书架上风尘的摆设，以致我们的心对神、对福音变得冷冰冰的呢？刚去探访回来不久，我听到同学他们的故事，有同学出信不久，感到非常的迷惘，因为没有人叫他，也没有途径能够认识圣经，究竟新耶稣是什么的呢？什么都不懂，很迷惘。后来呢，有机会认识了良苑的同学，介绍他读了初心栽培的课程，他真的鱼获至宝，他对信仰、对圣经认识多了，他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感恩，这道叫他心里面火热，他真心的觉得认识圣经真的很好很重要，于是他就努力的叫周边的人学习课程，他觉得要在还可以学习的时候努力的认识圣经。神的道就是这样的奇妙，一旦我们让道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就像火一样 把我们的生命点燃起来，使我们禁不住要传讲关于主跟他的故事。我们说，这道点燃了亚波罗，让他心里面火热，要跟人分享他听过关于耶稣的教导。可是，这道并不是一些无意义的字句或者是信息，这道更是能改变人生命的道。正如十八章的继续，当时亚波罗虽然热心传扬，却是传得有限，因为他还不曾完全的掌握真理嘛。他是很热心的讲，却是有限制，就好像我们出信的时候一样。亚波罗努力的把他知道的向人讲，他以单纯的心放下一切，想要跟人分享好消息，但他并不知道，也没有怀疑自己讲的不完整，他只努力的放胆的站出来就讲。十八章二十六节他说，他在会堂放胆的讲道，亚基拉、白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但感恩的，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刚好这个夫妻就被保罗留在以弗所，正正的就遇见了这位热心的弟兄，并且听到亚波罗的讲论。虽然他们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都只是刚刚加入保罗的团队，但神的道在他们心里面同样的是火热的，这道叫他们不胆怯，更没有自卑的觉得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向这个学者讲解明白。为福音的缘故，为传扬纯正真道的缘故，他们是主动的接触亚波罗，和他讲明完整的福音并相关的真理，就像保罗帮助他们一样。如果你是亚波罗，你会怎样呢？亚波罗受着两种文化的熏陶，有着这样的背景，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人，就是保罗，同样的熟识圣经，学富五车，善于演讲，相信当时亚波罗是完全能够因为这个出身以此自交。现在在会堂被两个看上去应该是基层身份的人说自己所讲的不完全甚至不准确，怎么可能呢？但我们看到亚波罗是虚心的学习，谦卑有礼，因为神的道是生命的道，是人生生命被感染被转化的道。亚波罗能够认识真理，学习纯正完整的真道，代表他以后能够有真道可传。他向人传讲的是完备的福音，而不是在猜疑一知半解的道理。亚波罗让我们想起了保罗的自白，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就是保罗的心声，同时也是亚波罗身上也展现出来。因为一个真正记着耶稣基督福音得救的人，他的生命就被神的道所转化，被改变，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了。保罗如是，亚波罗也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审视自己的生命，发现原来我是依然故我，生命很多的地方都没有改变，这相信不是福音没有能力，却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神的道真正的深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不肯让真理来改变我们。 却是让真理来吸引我们的需要。常听到有人分享，觉得信耶稣很辛苦，不知道怎的，信主好多年了，生命跟以前根本没有两样，还是在老我中生活，还是被以前的重担思维缠累，还是觉得不信耶稣可能更好啊。每次当听到这样的挣扎，我总是问一个问题，究竟是神的道不能，还是听到的人不想改，不愿意委身？当我们死命的做着以前的生命，以前的经历不放，像出埃及记的以色列民一样，怀念着以前做奴隶时的生活，所以就埋怨神要他们出埃及，要摩西把他们带回，宁愿做奴隶，因为他们觉得继续做埃及人的奴隶有肉吃，继续做罪的奴隶好，不想付代价，不想有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怎能享受这新生命改变带来的轻松、喜乐、自由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经历着展现着是一个经历福音带来转变的生命，还是一个拖着无数的包袱无法被转化的生命呢？我们除了要确认这道是点燃生命的，会改变生命的道，这道更是薪火相传的道。结束十八章的经文，保罗完成了二次的旅程，进入第三次的宣教的旅程。十八章不是很长的经文，可是人物非常的丰富，与巴拉巴分开是意想不到的，可是却没有为神的工作带来拦阻。相反，团队一分为二，保罗不久就建立另外一个宣教团队，有希拉、提摩太。到哥林多他遇上巴基拉夫妻，往后他的旅程其实人就分担着支援着保罗的宣教工作。从第九章，保罗回转归主，他的生命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我们看到神委以重任，让他展开一件又大又难的事，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开始的时候有巴拉巴引导陪伴保罗，当他们分开，保罗栽培另外一个团队，都是保罗训练出来的，像别人栽培他一样，他帮助这些人成长。当巴基拉夫妻加入团队，他们像巴拉巴一样，生命影响生命，不一定是高学历或者是高言大志，他们却是用神的道来栽培和牧养。十八章结束之前，亚波罗信主了，开始服侍了，一个被哥林多信徒看为跟保罗同期的同工，以神的道帮助亚波罗重新认识在真理中成长的就是这一对夫妻。想到使徒行传，当我们试看的时候，从保罗归主，神差派亚拿尼亚启发在信仰中走偏了的保罗，还有爱心和耐心一流的巴拉巴陪伴。当保罗能独当一面的时候，他就训练提摩太、希拉还有代及侍奉的白基拉夫妻。后来他们遇见了亚波罗这位学者，当他明白真理的时候，亚波罗用心的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承下去，到处向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传讲十字架的真理，就好像十八章二十七到十九章一节里面所讲的一样。亚波罗借个福音的棒，这实在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使徒行传是一个又一个生命传承的故事，并促成初代教会一个生动的画面，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成长。从第一章开始，主耶稣吩咐门徒要从耶路撒冷起手传福音直到地极， 但不只是一段信息，一堆故事，就是生命传承以福音以真道点燃的生命，改变着生命，传承的生命。因为这个道就是要不断的薪火相传。或许我们很注重传福音，也注重福音的果效，可是传福音不是讲完了福音内容对方觉知就完了，我们是要让生命能传承下去。主耶稣的大使命讲的不只是去，还要记着主所讲到的真道去教导他们，使他们委身基督做主门徒，然后把这一份生命传承下去。当我们向某人传福音以后，我们有没有照应帮助他在真理里面继续的成长呢？他是不是真的有主的生命？他有没有让生命传承下去的能力和心智呢？像使徒一样，使福音、神的工作在神的家一直传承下去。圣经很奇妙的让保罗和亚波罗之间穿插，当保罗离开以弗所，亚波罗就到了，当亚波罗离开，保罗又再到以弗所，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却是一同把这里的工作建立起来。经文记录着他们领人归主，他们还眷顾信徒，培训领袖，系好福音的棒，使福音工作没有间断。有些信徒他们可能长期面对着严峻的考验，但我们发现他们的生命更加委身，特别他们对真理追求更加渴慕，正正是因为要面对的未知的将来，他们希望有真道帮助他们站立得稳，好在艰难的环境中传扬福音，真道得以传承下去，福音不会就在他们那里停止。在动荡的时代，让更多的人有属灵的觉醒，想要检视生命，对灵性有渴望与追求，就好像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在艰难与逼迫中更努力的传，很努力的教。弟兄姊妹，你也知道这道是要薪火相传的吗？你也愿意为福音、为正道借棒吗？要确认真道，那传扬基督要有什么要诀呢？第一，要好好的掌握圣经。无论是保罗或是亚波罗，他们都很注重圣经，即或是亚基拉夫妻，当他们听到亚波罗在真理上有不足偏差，他们就立刻帮助他，不让他随随便便地混过去了。圣经反照着我们的生命的素质，究竟今天我们是怎样的光景，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在圣经里面可以一目了然。但是他们所重视真爱的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唯有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在圣经里面扎根，我们才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和困难，让我们在生命时刻得到提醒、责备，慢慢生命就有所转变，也有能力为神的国参与更多。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宝贝这本圣经呢？是不是仍然高举其中的真理？纯真的圣经真理是不是仍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价值了？第二，要传扬基督很重要，就是谦卑随着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不单单是因为看到很多圣灵的神迹工作， 更重要的是看到整个过程里面都由圣灵带领引导介入，而不是偶然，好像保罗在哥林多的工作18:9-10，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要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城里面有许多的百姓。所以要能够把福音带给人，使人经历生命的转变，我们能谦卑敏感，随着圣灵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我们凌驾于神自己，乃是要由神先行。如果我们永远站着神的位置，永远走在神前面，要神来跟随我们，相信我们很难会看到神的工作，看到圣灵的带领和作为。唯有我们能够谦卑随从圣灵带领，让圣灵工作，我们才会见到我们自己别人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不是依靠势力才能，那是神的灵要成就的事，只要我们愿意谦卑让他来工作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确认这道是点燃生命改变生命的道，我们愿意传承这道，好好学习圣经，随着圣灵的带领，努力的薪火相传，把基督传开吗？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努力。今天讲到这里，以后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专注。